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号星期一，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将会生效，全中国而报复美国农产品。美国即将实施对等关税之前，印度贸易部长前赴美国会谈。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共发表一号文件，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农村改革引现政治风向。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甫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在看中共中央的文件的时候，必须了解有些没有写上去的，或是隐约写上去，才是目前中共关键的一个焦点。
他说我们看中共中央的文件时候，必须了解到有些没有写上去的，或者是隐约写上去的，先是目前中共关键的一个焦点。譬如话里面有提到的防止规模性反贫的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新一轮进口关税将会在星期二3月4号生效。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在星期一3月3号报道，中国正在准备反制措施，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可能会成为北京的报复目标。在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一个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表示，他将会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10% 关税，使到累计新关税达到 20%。 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的关税亦将同时启动，理由是致命的芬太尼毒品仍然持续从这些国家流入美国。据《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一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正在研究并制定有关反制措施，以回应美国以芬太尼作为借口对中国产品加征 10% 关税的威胁。报告补充说，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关税和一系列非关税措施，美国农产品和食物最有可能被列入清单。路透社报道，在美中发生贸易摩擦的时候，中国经常利用美国农业出口作为施压手段。中国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虽然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的进口量有所下跌，2018年的时候北京曾经对美国的大豆、牛肉、猪肉、小麦、玉米和高粱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而报复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二3月4号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到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但是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在星期日说，关税的可能不会好像特朗普计划那么高。路特尼克对美国科斯新闻节目周日早晨期货话，这个是不断变化的情势。路特尼斯说，星期二将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关税具体怎样征收，我们将会留给总统和他的团队去谈判。路特尼克的评论首次表明，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会按照他上个礼拜宣布的对所有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和从加拿大进口的非能源产品全额征收 25% 关税。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两个美国邻国在压制非法毒品流入美国方面仍然做得不够。路特尼克说，虽然致命的毒品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但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国保和美国边境安全方面做得还不错。特朗普一个月前首次宣布要征收关税，但随后推迟关税生效日期。之前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宣布将派遣1万名军人前往墨西哥和美国的北部边境，以压制毒品进入美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表示将任命一名芬太尼沙皇去处理有关问题。据两名印度政府官员说，印度贸易部长窝亚尔星期一3月3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目前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实施的对等关税只剩低几个礼拜时间。有关官员说，同时身兼工业部长的窝亚尔临时决定今次访问，因为他出发前取消了原定3月8号举行的会议。据称，窝亚尔此行将会由商务部高级官员陪同，其中包括首席谈判代表阿格拉亚尔。根据印度商业旗帜报的报道，汪亚尔将会3月4号到6号会见刚上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官员。印度贸易部并没有立即回复媒体的置评请求。 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三年的战争局势在星期三月二号仍然未决。美国表示不知道和平是否可能实现，而欧洲领袖就重新对基辅军队的支持，誓言要增加国防开支，并且派遣维和部队巡逻任何可能停战的冲突地区。略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斥责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军事援助忘恩负义，并没有准备好实现和平。英国首相斯基言在伦敦峰会上对18个盟国说，由于华盛顿对基辅的支持动摇，欧洲目前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斯基言说，现在不是继续谈论时候，是时候采取行动。又说，现在是时候站出来领导并且团结起来，制定一项公正持久和平的新计划。超过2000人在星期三月2号走上耶路撒冷街头抗议，呼吁达成协议以释放仍然被关押在加沙的几十名以色列人质。抗议发生之际，以色列正因为暂停物资进入加沙而受到严厉批评。以色列以此去警告哈马斯，如果停火协议未能延长的话，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We need to end the war immediately, as President has said. Stop this crazy war. War immediately. Release them.
据抗议人士斯特鲁洛夫对记者说，我们需要立即结束战争，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立即停止这一场疯狂的战争，并且要释放他们。他说，这些哈马斯武装分子不会逃到任何地方，以色列可以随时对付他们，但首先必须要释放人质，停止战争，然后找到恢复正常生活的方法。
President Trump to show his human tentative。
而另一名抗议人士扎哈维说，他请求特朗普总统展现他的人道精神，并且好像他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一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话，这个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塔利班官员否认特朗普总统最近关于中国控制阿富汗一个至关重要的前美国军事基地的言论。特朗普所指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规模庞大，位于喀布尔以北大约44公里处，曾经作为美国领导20年的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中央指挥部，直至2021年8月美国同北约部队全部撤出，塔利班反叛分子重新夺回政权。穆贾希德在星期六3月1号晚播出的采访当中说，巴格拉姆由伊斯兰酋掌国，亦即是塔利班政权控制，而不是中国。中国军队不在这里驻扎。他又说，塔利班亦没有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此类的协议。特朗普在上届任期内的2020年2月同塔利班反叛组织谈判达成撤军协议，但协议是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之下执行。美国私隐监管机构资讯专员办公室在星期一3月3号针对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社交网站 Reddit 和线上图片分享网站Imgur 点去保护儿童私隐进行调查。社群媒体公司使用复杂的演说法去优先显示内容并保持用户的参与度，不过这些演说法放大类似内容的特性，可能导致儿童接触到越来越多有害资讯并且受到影响。该英国监管机构说，正在调查中国公司节节跳动的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点去使用13到17岁青少年的个人资讯去推动内容。而此外，监管机构亦正在调查社交媒体同讨论平台 Reddit， 以检视佢哋点样去判断儿童使用者嘅年龄。资讯专员办公室有一份声明当中话，如果我哋发现有足够证据表明呢啲公司当中嘅任何一间违反法律，我哋将会提出相关嘅问题，并且作出最后结论前听取佢哋嘅解释。Reddit 公司的发言人在电子邮件当中对路透社说，该公司一直与资讯专员办公室密切合作，并且遵守他们的营运所在国家的所有有关法规。欧洲新一代重型运输火箭阿里亚拿6号在星期一3月3号执行他们的首次商业发射计划。当前国际局势迅速变动，欧洲国家正寻求确保不依赖他人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这项备受瞩目的任务航力几次的推迟，定于当地时间3号下午1:24，亦即是格林威治时间16:24，从法属圭亚那航天中心发射。今次任务执行之际，俄乌战争悬而未决，法国呼吁欧洲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欧洲航太业就在美国企业 SpaceX 的竞争压力下，努力维持竞争力。根据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阿里亚拿6号将会携带一枚法国军用侦察卫星升空。这个卫星预计将会被送入高度大约800公里，亦即是500英里的太阳同步轨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除了会有海外港人的节目之外，亦都会讲到中国 AI 模型三部曲出圈、出海、削价内卷。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2025年中共一号文件发布，粮食安全为核心，农村改革引现政治风向。中国政府近日发表202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显示三农工作、农业、农村、农民仍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文件大幅减少了针对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的表述，引发外界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党内权威可能受到挑战的猜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是表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延续过去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但相较于往年更加简明，透过两个持续和四大着力的框架，明确了中央今年的工作重点仍然是以粮食安全为主要任务，并且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产业的升级。他說着力搞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顯示中央對糧食安全的高度重視，這個與當前地緣政治風險、全球糧食供應鏈不穩定有關，鼓勵擴大大豆和油料生產，顯示出對進口依賴問題的憂慮。其次，着力強化農業、農村科技裝備支撐，顯示中央希望透過智慧農業、數字技術推動產業升級，但是基层农民的技术接受度和资源可及性仍然是一大挑战。深化农村改革和农业对外开放，表明中央仍然希望引入市场机制和外资，但是如何保护农民利益仍然有待观察。另外他还提醒说，
我们在看中共中央的文件的时候必须了解，有些没有写上去的或是隐约写上去才是目前中共关键的一个焦点。
他說，我們在看中共中央的文件的時候必須要了解，有些沒有寫上去的或者隱約地寫上去，才是目前中共關鍵的一個焦點。譬如說這裡面是有提到的防止規模性的反貧的挑戰。
那另外一個就是很明顯的，這裡面要加強建設宜居宜業的和美鄉村，其實反過來就是整個農村公共服務設施仍然是比較不夠的。
陈建甫又说，咁另外一个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里面是要加强建设是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其实反过来就是整个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仍然是比较不够，比如说在养老、医疗和教育方面，城市乡村之间还是很大的落差。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黄坤义表示，中共每年发表的一号文件都是针对三农问题，这份文件有行礼如仪之处，亦都有解决问题的提纲作用。比如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学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计划，其中亦都是提到两个确保，就是确保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2023年的时候更加概括性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为指引，同样提及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反贫等底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等。
可以说强化粮食安全以防止农民反贫是中共农村治理的主要工作。
黄坤仪说，可以讲强化粮食安全与防止农民反贫是中共农村治理的主要工作，这个是共同之处。不同的地方是今年中共提出更多农村治理的思维，包括农业新质、生产力、南繁殖谷、大食物观、森林粮库、庭院经济等概念。他所谓的大食物观就是指在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之外，还要保障包括蛋、奶、肉类、蔬菜、水果等各类食物的有效的供给，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但想要将所有食物都纳入到中国人的饭碗里面，要从各地找食物，亦都不能够无道索取。
在大食物观下，中国规定为确保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全国至少要有18亿亩。
黄坤义说，在大食物观下，中国规定为确保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全国至少要有18亿亩。在耕地红线的严格要求之下， 各地嚴格要求恢復或者補足被違規佔用的耕地，因而出現了道路變農田的俗稱退林還耕的奇景，但官方稱之為整改復耕的怪論。根據中國媒體的講法，農業新質生產力都是今年第一次在一號文件裏面提出，以指利用生物育種、無人機、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等的科技創新的方式應用在農業和農村的領域，帶來傳統生產模式的改變，並且透過城鄉居民需求端的反向驅動，從而推動農業標準化、規模化生產，促進鄉村的振興。此外，中國在2024年1月31日發布的國家南繁植谷建設規劃，目的是將夏季作物水稻、玉米、棉花等在冬季的時候拿到南方亞熱帶或者熱帶地區進行繁殖和育種的南繁植谷，亦都成為今年一號文件的熱詞之一。另外，《人民日報》今年1月提到的庭院經濟亦都被特別列出為今年一號文件的熱詞，這個是農民利用自有院落空間，透過特色的種植或者養殖，發展特色鄉村旅遊產業的經濟模式。其他被中國官媒列入去熱詞的仲包括森林、糧庫、四好農村路、三支一扶計劃、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等。不過，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陳建甫說，農業新質生產力反映出的是中國農民普遍缺乏技術和適應的能力，農業科技的推廣仍然面臨障礙，所以才會要求增加。而庭院經濟雖然被提作是作為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手段，但農民的普遍面臨資金、技術、市場銜接的困難，難以真正是形成可持續的經濟模式。
南伐细谷或是所谓的森林粮库等等观念，也是反映出目前的农村它基本上以传统的农业模式在进行。
他说好像南繁植谷或者所谓的森林粮库等的观念，也都是反映出目前的农村它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农业模式在进行，有关于是比较属于技术层面的或者是属于环保永续生态的概念，这个是比较欠缺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 AI 模型 DeepSeek 在全球推出之后，除了颠覆美中的 AI 竞局之外，亦都为中共的底气跨口要出海帮助发展中国家布建 AI 共享智能红利。虽然它在中国境内掀起的全民 AI 风潮已经加剧削价内卷的风险，专家说尽管美国仍然是芯片算力的霸主，但全球 AI 发展将会跳出美中争霸，朝着各个国家的主权 AI 的布局，为各国仍需警戒中国的 AI 价格破坏力和强化北京虚假论述的渗透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薛良斌是台湾 AI 新创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他在二月初发起打造繁体中文版的 DeepSeek R1 的提案，这项名为是自由降普拉 R1 的AI 專案將會由民間主導，預計眾籌是3500万台币，大約是107万美元，來支付 GPU 的芯片、電費以及微調、DeepSeek 模型等開銷。台灣歷來多站隊是美國的科技發展，台灣政府亦都要求公務機構全面禁用 DeepSeek，但是標榜台灣製造的自由鋼普拉為何鎖定中國 DeepSeek 的 R1 模型？薛良斌表示 DeepSeek 對齊的是中國價值觀，而非民主等普世價值觀，而且台灣開發商對接起的服務亦都確有資安的風險，但是它的開源模型不單止是免費，而且具有突破 AI 推理技術的優勢，因此只要重新訓練或者是可以成為一個對齊民主價值亦都適合台灣的主權 AI 模型，未来方便在他们的基础上开发出台湾消费者合用的应用程式或者是机器人等自动化服务。虽然他亦都坦言此案的成功率是只有30%。
台湾一定是学美国的东西嘛，因为我们价值观啦、认同啦，然后以及我们打的
是。薛良斌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一定是学美国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认同以及是我们主打的市场，但是远看有个词汇叫做全球化，但是其实应用是本地化。 互換成是 AI 的話，我們叫主權 AI， DeepSeek 的話，我看到的是機會，因為它便宜又好用，大家就用。施良斌說，台灣若然自主研發主權 AI， 因為權種大小，亦即是數量的少，效能將會有限，更加遑論天價成本。但是若然能夠成功改造 DeepSeek R1，或者是可助攻台湾抢占 AI 时代的先机，尤其是主权 AI 除了美中竞逐之外，欧洲各国亦都在度开发，就连日本亦都双管齐下，一方面自行开发，一面是拥抱 OpenAI。 换言之，未来全球 AI 发展或会非全然由美中两强争霸，亦都可能出现各国主权 AI 争鸣的盛况。不过对于薛良斌改造 DeepSeek R1 的模型的构想，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位于台北的研究员康宁斯就表示，使用 DeepSeek 等中国 AI 的风险是它的模型恐怕沦为是个人化的大外宣工具。就中国相关的议题向海外用户反复感符合中共论述的价值观。康宁斯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担心编码工程人员恐怕是无法从海量的数据当中一一移除经过中共审查过的外宣信息或者是代码，例如有关中台湾地位或者是六四屠杀等政治敏感史实的诠释。他说他研究过未经审查的中国 AI 模型，但是仍然发现隐含着中共的外宣论述或者是虚假信息，即使是基于中国模型，譬如是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以及是 DeepSeek 所建构出来的新的模型，虽然纳入中国防火墙以外的多元信息，但是仍然是并列这些中共在墙内散播的虚假外宣信息，是两者同样是正确。康宁斯表示，这样的风险是可能影响到海外一般用户的辨识能力，无法区分那些是不是或者是中国的政令宣导信息。因此他是呼吁各国 AI 先进需要是找到更加有效的方式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以识别出这些中共的虚假论述。DeepSeek 自一月底在全球出圈之后，康宁斯表示中共已经强化他们外宣论述，以讲好中国的 AI 故事，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大谈中方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以及实现各国共享智能红利等等。对此，位于英国的红色资本主义一书共同作者侯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警告，削价竞争是中国典型的商业模式。虽然从消费者的角度， DeepSeek 的低成本方案能够令到 AI 人工智能应用是更加普及，是一件好事，但是 AI 是一个烧钱的产业，最终还是有人需要埋单，或者是已经支出大笔研究基金的美国 AI 公司，又或者是每一个用户以非金钱方式或者出卖自己的方式来回报，譬如是个人的资产被出售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以下请听一节海外港人。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不是讲一位海外港人的，反而我们会讲一位在美国流亡的委内瑞拉年轻人。究竟他和香港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他亦都面对着同样的情况。委内瑞拉如同香港一样，不断唱好委内瑞拉的故事，希望多些人去委内瑞拉旅游。究竟他有什么看法呢？
在一般人眼中，委内瑞拉和香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很难扯得上关系。前者在南美洲是近年相对政治动荡的国家，后者则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特区政府强调早已经由乱及治走上正确的轨道。 在中国政府去年12月初突然放弃严厉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之后，香港不约而同地亦都逐渐放宽相关的政策，紧随其后就是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 大型宣传活动，当局豪洒20亿港元在全球送出50万张免费机票，务求多国游客再度来临观光，使到这座城市再度荣膺自我认为在疫情前一直拥有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无独有偶，原来说好香港故事这个招客的伎俩远在16356公里远的南美洲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同期间亦都出现了一个说好委内瑞拉故事的宣传活动，它的目的与前者如出一辙，就是要向外国游客说 Hello， 强调当地已经从政治不稳中恢复正常，希望外国游客兴致勃勃重临，欣赏湖光山色，领略当地风土人情。香港同委内瑞拉两地政府有冇交流过点样去哈鲁呢？对目前身在喺美国年仅约23岁嘅流亡委内瑞拉年轻人权活动人士马蒂洛 Daniel De Martino 嚟讲啊，并唔重要。对佢而言，重要嘅系有必要为委内瑞拉目前嘅政治困境喺美国大声疾呼，大力宣传该国人民受到马杜罗政权嘅迫害。为此，他创办了非牟利组织意见者项目 Dissident Project， 与同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在美国全国各地的高中学校演讲，诉说他们的个人故事。在他的心目中，香港与委内瑞拉的连结就正是体现于香港两位在美国流亡人士在这个项目中的积极参与。他首先严词驳斥了这些他认为是当局诡计的伎俩。
Yeah, they're justifying the rule, they're normalized the rule, people will get used to it, they'll think that 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 why are we sanctioning Venezuela?
是的，你们外国人来到委内瑞拉旅游，这样会令到当权者将他们的统治合理化，证明他们已经恢复正常，他们已经复常，人民委内瑞拉人就会习惯，他们会习惯现状，认为事情就是这样。马蒂洛注意到，在近期马杜罗政府大力宣传旅游业的同时，突然间在网络上，特别是在 YouTube 上，涌现了一些自称旅游博主的人，一窝蜂地涌去宣传他们从未去过的委内瑞拉。马蒂洛极度质疑，这都是收了金钱然后帮助委内瑞拉洗白的打手。同样地，过去半年在 YouTube 上亦都涌现了众多有关到香港旅游的视频短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夫妻情侣，有自称回港探亲，到香港到处探秘，每每这些视频都引来大量美好的赞美言辞。马蒂洛并未有评论到上述两种现象是否巧合的，但对自己家乡委内瑞拉被这些 YouTuber 洗白却表现得气愤难平。失落与不忿，他继续说
And with the vanishing of hope also came the massive immig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because they say if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et better, I can't spend the next rest of my life living in a country where I'm going to starve or I'm going to get killed, so I'm going to pack up.
他说伴随着失望，大规模移民潮随之而来，因为他们委内瑞拉人说，如果情况不会好转，我不能够在一个我会挨饿或者会被杀的国家就此度过我的余生，所以我要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就是为什么除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外，很多委内瑞拉人已经别无选择。好了，我们要在这里结束这一集的海外港人节目，下一次回来再会。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